刚刚是上到第瓜胡十五哈，189页的瓜胡十五，六舍行为圣所行啊。六舍行，杂含经也是用六舍行这个语词啊，就是杂含38经。但是我在看，通常在形容阿罗汉的功德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六恒住，啊，就是圣者才有的啊，就是六恒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恒持保持在这个舍心啊，正念正知，非凡夫也啊。凡夫或时能够行舍，皆以未能知见缘故啊。这个缘呢，我在推测它有可能是指所缘。凡夫有时候可以行舍，那有时不可以，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见到这个缘呐。这个缘，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会不会是缘起哈？缘起啊，但是他这里的前后文看起来又不太像还是他没有办法如实见到所缘。没有办法如实知见所缘啊，它文很简略啊，所以很难分辨。但是下一行呢，你看哦，如经中说，凡夫舍中所有舍心，凡夫舍中也有舍心的，但是他的舍心呢，都是依止于色，贪着色而不离。故知凡夫没有真正的舍心，就是凡夫的这种行舍啊，他还是会对于这种色法的染着，还是不相远离，所以凡夫并没有真正的舍心。16，经中说，乐受是贪的烦恼，贪死啊。若彼无乐受，贪何处死？如果他没有乐受的话，贪，那在哪里产生呢？在哪里成为哪里的烦恼呢？如意或畏不苦不乐中贪死，贪烦恼所死意，经中没有这样说。不苦不乐受呢，就是痴或者是无明所死嘛，对不对？不苦不乐受呢，没有贪所死的。没有贪所死啊。17，上地中转即灭乐，大力身心如说四天一作千劫。那上地就是上恶界嘛，它越来越维系那禅定的心，所以就转，它会转变为即灭的乐。即灭乐它这里看来不像是涅槃乐，只是它非常极静，极静到呢，它其实会产生定乐啊，大力身心，就好像这些天呐，一作千劫啊，上恶界就是有这种相似的即灭乐，但是不能得解脱的，不能得解脱。那这个在86页补充讲义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86页，诚实论卷十那边呢就有提到说，不苦不乐受中无明死死啊，就是或者是痴死死，为什么呢？于无色界所系的诸蕴不如实知，所以它就是于这无色界的定境当中升起什么呢？即灭想、解脱想、不苦不乐想、我想，那这个就是因为不苦不乐受当中是从愚痴或者是无明而生的缘故，所以他以为他断烦恼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诚实论有一些文很好懂的哦，就像我引的这个卷十这个地方，你看你这样一读过去，全部都懂了。但是他有一些品的翻译真的是非常困难就像我们这个课本的189页这一个四天一作千劫， 我找了西贝塔，找了很久啊，没有找到这个一坐千劫的出处，所以没有办法找，找不到，投降，日本学者也是没有找到。那下一行呢，更是有点难度。若苦行者于诸威仪不能久住，苦行者于诸威仪不能久住，这个是指苦行者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后面这一个哦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你看到他说：“如经中说，安坐七日受解脱乐。”我第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以为是“如经中说”是形容这个苦行者的哦。如，因为如果按照文脉的话，就好像说他是举经来证成嘛，感觉上啦哈。但是我去查了之后呢，“安坐七日受解脱乐”的只有佛陀，只有佛陀有。就是安坐七天哦，佛陀七天在定中里面，在受这个解脱乐。他成道之后啊，他不是好像有几个气呀、啊？佛陀好多个气都是在受那个解脱乐，哎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在我们佛典里面呢是佛陀来的，安坐七日受解脱乐。我想应该是吧，因为外道不可能有这个功力啊，我觉得啊，外道可以。安坐七天受解脱乐吗？因为我刚开始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是把它读成苦行者的我第一次读，但是我后来去查这个安坐七日啊，大家看补充资料啊，我这个新的有找给大家，就是在89页，89页的补充资料，第二笔资料。有看到吗？七日受解脱乐这个，你看四分律卷31啊，第二行，佛陀呢在菩提树下呢断尽一切烦恼的时候啊，结跏趺坐，七日不动受解脱乐，有没有？有，所以佛陀才有这个功力，我觉得。那佛本行集经这个佛传呢也是如此，第二行啊，你看佛陀在。菩提迦也成道的时候呢，他经过七日也是受彼解脱乐啊。后面就有提到了，佛陀七天之后呢，从禅定而起，如是世尊经77日以三昧力相续而住，所以77、49天呢，佛陀受这个解脱乐啊，那么长的时间呢，77、49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哈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佛陀才可以做得到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课本这一句话哈，有可能是这样解。如果我把它前后哈没有关系的话，我把它这样解释了哈，就是说苦行者也受到这种威仪的苦，他没有办法像佛陀啊七日受解脱乐那样啊，所以我把它整句话的理解是用。按照这样子的逻辑来解释啊，如果大家有看到别的解释，请告诉我啊。好，课本的第18个刮胡18，世中也是上二界嘛哈，上二界的清安乐最为第一，这个怡乐就是清安乐，怡乐啊，这个怡就是清安的怡，清安乐，如经中说清安受乐。清安者就是受乐，故知一切谛中皆有乐受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清安跟受乐是不同的吗？清安跟受乐是两件事吗？世事不然，啊，所有利益事都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身体，所以才可以名为。乐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清安乐相同于受乐，清安乐相同于受乐。但是我读了之后，我还是不太知道他要表达什么。我大概可以知道，我可以大概把可以把它分解为这种白话解释了哈。但是其实我还是不太抓不太到他要表达的是什么。因为上二界是有清安乐，这个是绝对的啊。但是经中又说清安者受乐啊，他下面呢又把它分辨说， 难道你认为清安跟受乐是不同的吗？这个到底是外人反问呢，还是他自己论主的回答？你们看得懂吗？世事不然，这个应该是论主反驳啦，对不对？论主反驳说，所有利益的事呢，都来自于我们身体的嘛，那所以才可以名为快乐。于是故说，清安乐相同于受乐，清安乐就等于乐就对了啊，受乐。那这个跟他的问有什么关系呢？善恶界身修善法，故知没有忧苦。我就想不到哦。你们想到记得告诉我哈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我去参考日本资料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参考那几个日本教授我看不懂的，他们也是没有注解；我看得懂的，他就注解一堆这样，所以就证明看不懂的，其实很多人也是看不懂。所以，我现在我最近就有一个想法，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讲大智度论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回到我以前刚学大智度论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刚学大智度论的时候呢，也是没有办法从第一卷这样子每一卷这样子读到100卷没有办法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后观法师带我们读的时候，也是用主题，他把布施全部收集在一起，持戒收集在一起来读。当我们读得比较有兴趣的时候，才慢慢的地毯式的这样子每一句去阅读。那我想诚实论或许，也会有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浏览一次，不懂的我们就先放着。那改次呢，我们有一个概念之后呢，我们用主题来收集，用主题来收集，再来看这一些。可以运用的道理，我想应该还是很精彩的。比如说，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诚实论已经看了很多次，但是我有一些地方就跟我跟大家报告很多次，就是我是尽了力的啦，我不是没有尽力的，我是很尽力的。你看有一些很好的你看啊，大家翻一下196页196页，他这里讲到是念心所。就是作意其实他这个念呢是作意的意思呢。196页就是你看这个87品的上面最后一行，就是挂虎五这一个，你看哦，正念能生一切功德，邪念能起一切烦恼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这个正念就是好像八正道的正念啊，邪念就好像八正道的邪念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好像不是，因为呢，这个念呢，罗什翻译，你看前一页195页，你看第一行啊，我们这个老师呢在编讲义的时候啊，其实我去对应导师的著作导师介绍诚实论的时候，他也是说的。诚实论的这个念它其实是作意心所，不是念心所，不是念心所。所以后面那一句话说"正念能生一切功德"，实际上是正思维、正作意就是正思维。作意就是思维的意思嘛，所以它就是正确的作意，或者是如理作意，能生一切功德。不如理作意，能起一切烦恼。白话应该要这样才对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材料你光是看这个中文的翻译，就是以为就是八正道的正念哦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，其实读论读经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大家共学其实是很好的，因为比较可以确认经论的原意所以我也是。我自己也是学到很多你看，比如说197页，大家看第二行第二行，经中说："若诸比丘生欲我法，法则久住。"你看这句话多好啊，对不对？ 佛陀说，若诸比丘生欲我法，法则久住。佛法要久住世间呢，要比丘们好要佛法。但是这个生欲要怎么解释呢？你看他后面就有解释了，对不对？一心所需名为生欲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生欲呢，你把它套过来的话，就是若诸比丘一心所需佛法，就是一心一意的需要佛法的话，来滋润的话，来学习的话，那这个佛法就能久住世间。所以我觉得《诚实论》有一些文真的是很好，我看了之后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益啊。所以我又觉得说，有一些虽然是很难的啊，但是有时候我读到不懂的时候，我就翻那些读得懂的，就在那里一直先忘记那个读不懂的。但是读得懂的真的是很好的哦，他有一些文句很好的哦，他翻译到你们是不是也想这样啊？有一些读不懂的哦，我们暂时放一下，去找那种能够读得很感动的来看一下啊。就好像大家如果说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啊，还是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些看不懂哦，先去看一下那个金庸小说，疏解一下情绪。我觉得这个人之常情了哈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之前讲的这一品先看完哈。我们看190页哈，190页，我们先把这一品看完。下面这两品更难呢、啊，失心所的这一品，还有那个处的品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我们先来看上一品了哈，83品，就是90页最上面哈，第四个问答。问曰：若上界定有苦乐忧喜，那这个跟禅经相顺吗？啊，禅经呢，就是写禅修的经嘛，像坐禅三昧经啊，这种就是禅经咯。在163也有出现过这个语词哦，禅经163啊。那上二界啊，色界无色界有这个苦乐忧喜，那它跟禅经相顺吗？那论主回答说：此经为害法相，若舍何救？我看到诚实论主，我都有点，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要完全接受他的看法。这样，他很多地方他不是只有这里而已嘛。你看我们这样看过来哈，跟他不相应的，他就说舍何所救嘛，舍弃这个经啊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菩萨的风范啊。好，第二呢，他的回答是。此中，这里的此中也是上二界嘛，上二界的乐行即灭不着，乐行即灭不着，不能发起粗的贪跟嗔烦恼，但是还是有细的贪跟嗔烦恼，所以说无苦无乐，无苦无，因为他没有粗很粗糙的这个贪跟嗔，所以就是说他无苦无乐，不苦不乐。实际上他有没有贪跟嗔？有，维系的，维系的贪跟嗔，这个上二界还是有的啊。好，第三，此中苦乐维系不了啊，此中也是上二界，苦乐系维不了，不明了，没有刀杖等苦，上清等忧，是故名无啊，就说他没有这一些种种的苦啊。实际上不是没有啦哈，只是没有粗糙的苦。如他下面就引经文了，他说：如说色界无寒热，世中亦有四大，云何当言无寒热呢？所以如说色界无寒无热，这句话就是经文。大家现在读论要懂得这个是引经文。如说色界无寒无热，到这里停止，上下引号框到这边，那后面呢？你看他就一个论主的理由嘛，他说 这当中色界啊，色界这当中它还有四大啊，你怎么可以说无含乐呢？意思是说这部经可以舍了，因为那个前面的这个经说色界无含乐嘛。如果按照论主的反驳的话，就是你这个 经文有这样提，但是实际上色界不是还有四大吗？还有四位仪吗？你说它没有含乐，这个经可以舍了。我读是这样的感觉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论主就是他不采纳禅经嘛，禅经有这样说，所以他就举一反一，举一反一这样。然后下一个呢，他说如说三禅众生一生一想，一生一想啊，那这些经文到这里，那后面就是他反驳了，他说世中亦有光明差别啊，啊亦有光明差别，他不是就是没有苦啊，或者没有差别。这个一生一想是什么呢？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，在89页，这个是指三禅天，三禅的众生。大家看补充资料89页最下面啊，一生一想有没有？诚实论卷六啊，就是我们课本的这个啊，三禅众生一生一想，然后在中阿含97经，色界众生一生一想是什么呢？遍尽天，遍尽天就是三禅天最高的天。那你再看补充讲义90页啊，补充讲义的90页啊，长阿含也是如此啊，全部都是讲遍尽天的。我们看中间大比婆沙论卷137这个有找到吗？好，我发现的地方，一生就是生在遍尽天的众生的一生一想，一生就是他的身体样貌无别，他说一类生啊，这一类有情的生还有显形状貌无别，就是他们的长相是一样的，叫一生，大家的长相是一样的。那一想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第四那边有一个一想，有没有？一想的话就是彼有情有无复无际无差别想，这无复 无际就是不善不恶，不善不恶啊，就是他们的外在的样貌一样，然后他们的头脑也是，他们所想的东西也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叫做一生一想啊。那婆沙论这里它其实是第四那一个才是一生一想嘛，对不对？如遍尽天嘛哈，但是他解释的时候一生他是在上面第三个解释啦，所以我就划线给大家看啊，一生如上面说嘛，如前说嘛，所以其实他也是讲遍尽天的，遍尽天的众生他们的形状是一样，他们都是没有差别想的，就是不善不恶无复无际啊。所以你看无复无际的状态呢，这些天人他们怎么可以发现自己还没有解脱？如果他们不是遇到佛陀的话，他们不可能能够察觉自己是还没有解脱的。无复就是没有烦恼，无际呢就是非善非恶嘛，这个覆啊，覆盖的那个覆呢，在这里呢就是烦恼的意思，所以它没有明显的烦恼，没有明显的善恶。那在这个第三禅天当中呢，那当然就会误以为自己是解脱者咯啊，所以天界呢就是有这一种错觉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，虽然经中有这样说，但是呢论主说其实啊，三禅的色界的众生呢，他们还是有光明的差别的，不是说大家生在那边一生就是全部都同样形状都一样，然后想呢也都是一样，实际上呢大家来到三禅天功德不同，他的光也会有优劣之别，这样可以吗？有优劣之别，所以就会怎么样？会有比较，会有苦咯，他意思就是这样啊。 好，第三个引文呢，就是如说若行禅者不能善除睡眠细条，这个细条就是吊举，则光明不净。如说若行禅者不能善除睡眠吊举，则光明不净。所以这个 有点像是补充上面的，对不对？光明有差别嘛，就是身在三禅天的众生大家都有身光没有错，但是呢看你五盖呢这个吊举昏沉啊能够除得干净不干净。如果干净的话你的光就会很亮，不干净的话光就会比较略一点啊。好，第四，少智人名为无智，智慧很少啊，所以就等于没有智慧的意思。上恶界有少许的苦啊，有少许的苦，上界呢有少许的苦乐忧喜，有少许的啊维系的苦乐忧喜，所以就把它说为无啊，说为无，就好像少少智慧的人就等于没有智慧的意思啊。他说第五，他说如世间人一样哈，吃到食物当中很少咸呐、啊，就会说都不咸的啊，实际上是少少咸嘛哈，他就说不咸的，如是彼中忧喜不咸了，彼中就是上界定嘛啊，上界的定，忧喜不明了，所以说他为无啊，这两个应该要把它合在一起。就四跟五啊，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合在一起。第六，汝等说彼中无觉，这个觉就是寻啊，寻思的寻啊，寻找的寻，彼中就是上界定无寻。佛经说有想的因缘，所以有觉啊，有寻。世中有想，云何无觉呢？啊，世中有想，怎么可以说没有寻呢？故知寻法乃至有顶哦。故知寻法乃至有顶，为初觉故，初寻故，说二禅灭啊。实际上、更高的禅定他们都有维系的寻维系的觉、啊、不是没有、啊、只是粗的在二禅的时候灭去了，细的没有办法灭的、啊、要到圣者才能灭。是故说上二界也有苦乐等苦乐忧喜、啊、受运境、啊、我们谈五运啊，视运想运行运受运啊，受啊，受结束了。我们接下来是谈想啊，哎，是谈想还是谈行啊？应该是行哦。哎，行，对，我们现在是要谈行运啊。行运总共有也好多品哦，也好多品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思品。八十四，这思呢就是思心所啊，思心所啊，思心所，也不是完全都读不懂，有几个地方读不太懂，其他的还可以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苦聚行运论啊，就是行运啊，行运诗品八十四。经中说思就是行运，思心所是行运所设、啊、什么是思呢？愿求为思，愿求为思，如经中说下思下求下愿，你看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下思下求下愿，哎呦，我找资料找的都翻了，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。那基本上这三个名词的定义，思求愿呢，它 它有定义的，在最后面呢，你看在192页最下面三行就是解释这三个名词，192最下面三行，你看哦，诗心所有众多分，它可以分得 很细。若人为他众生求善求恶，那时候名为诗，有没有啊？名为诗。那什么叫求呢？求未得事，还没有得到的事啊，升起求的心啊，所以叫求。愿呢？求后有生啊，希望后有啊继续轮回，这个就是愿。所以他把诗求愿呢放在最后面才有这样的定义，这样很奇怪哈、哦。那有人在前面讲了一堆，最后才来定义，我不知道他的写作的善巧是怎么样规划的哈、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文哈。191页哈，最后一行，第二个问曰答曰哈，以何故之求名为诗？求就是诗，它这里有几个，就是这三个字大家要留意了。我有写在黑板嘛哈，诗、求跟愿，它现在哈。现在第二个问答第三个问答后面都是在谈他们的关系、哦、为什么求名为诗？为什么求名为诗、啊、那我们来看他的答曰，答曰在191页有七个答案、啊、有这么多、啊、七个答案。第一个，如经中说，坐起故名为行，这个坐起其实就是造作了，就是坐的意思、啊、就是要开始造作，所以叫行行运、啊、行运就是造作相嘛、啊、爱运坐起是名为求，这个爱运呢有时候它在别的版本是翻成受运，就是五受运啊，所以一般我们讲五受运就是五取运，坐起所以就名为求，如经中说，坐起皆依于爱，会有所造作呢都是依于爱的。所以五受运的那个受呢就是直取，就是爱着的意思嘛、啊、那这个补充讲义我有给大家看呢，这不是很直接，但是 也有补充到这个行啊，90页补充讲义90页90最后一段，杂含46经，有没有杂含46经？那这里谈到五受运呢，它开始下面呢大家看框框的地方、啊、色运是什么呢？可爱可分，所以色运就是破坏意嘛、啊、就是可有隔碍的、啊、就是色蕴。那受蕴呢、啊、再补充讲义91页受蕴是什么呢？觉相、啊、就是领纳嘛、啊、那想蕴呢？诸想。行蕴呢？坐相。所以这个就是 唯坐相，就是造作相，就是我们课本那个行就是坐起，就造作相的意思、啊、造作相。那世运呢就是别之相，能够了知世运、啊、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他是把这个行运、啊啊、定义为坐相、啊、坐相、嗯、我找到我印象，我读阿含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这个行运、啊、所以我们课本这里提到说，坐起故名为行，我在我推测它应该是指行运、啊嗯、造作意嘛，就是行运、啊、那爱运就是受运，造作就是求、啊、就是不断的求这个轮回、啊啊、这个就是无受运、哦啊、无取运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第二个答案，经中说，如一粟麦植四渠道中，就有一拿了 一把的麦子这个小麦，那到这个十字路口当中，六个人来敲打这个麦，六个人来敲打这一束麦，那还有第七个人也来打。那佛陀讲这个譬喻也讲得很妙哦，六个人打了之后呢，第七个人还来再插一脚这样。那他要比喻什么呢？你看到佛陀说，以汝意云何？是为熟否？你说这个麦这样子打呢，熟不熟？比丘们说熟了，怎么都熟了，对不对？打全部都掉光了。那佛说，愚痴人也是如此，常为六处入之所打。我们凡夫啊，愚痴的众生啊，经常被这个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六处来打我们的六根。如是打的时候呢，凡夫啊还不会警觉还思什么呢？后有的身，是为自熟，就是他已经熟到不行了。所以呢，论主说这个就是求名为师，就是他还会在不断的求后有他现前已经被六根六处已经不断的。就是被打击自己的内心了，但是凡夫他因为愚痴嘛，所以他即使受到怎么样的打击，他还是希望说，后有生继续轮回所以这个就是愚痴凡夫这一个呢是有经文的，巴利跟汉译都有我有找到汉译的给大家看，在这个补充讲义91页，补充讲义91。杂含1168经，有看到吗？我划线的地方我把重点划线起来。他说就好像这个麦把这个麦呢放到那个十字路口当中，有六个壮汉来用木棒来打，打到他都已经碎掉了。第七个人呢再来加重的打这个麦。诸比丘，以意云何？这个麦六人共打，七人重打，碎的已经变成粉了，对不对？那比丘们说是的。那佛告比丘如是愚痴凡夫，六处入处之所捶打，何等为六？眼处、入处、常所捶打，耳鼻舌身意处。经常都被境界打击，彼愚痴凡夫为六处入处之所捶打，犹复念求当来世有，如第七人重打令碎所以这个重打令碎，第七个人呢还求后有，不断轮回。这个求后有就是师有求的意义，就是这样解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陈实论他引的这个经文所以看论它有一个难度，就是要把它引用的经文框起来，那经文以外的才是论主的话，这个要分辨出来了所以如果是按照刚刚我们读这个杂含经来看的话，我们课本的第二个答案如经中说，如一束麦，一直到三行一二三三行，是为自熟。这边经文到这里结束，后面那边当知求即是师，这个就是论主的话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们读论它是要有一些功底的，你才能够分辨这个是经文，这个是论主所的意思第三，又说意识时应观如火炬，火何所喻呢？意识时就是我们有四种时嘛，团时、初时、意识时跟施时，对不对四种时。那意识时是什么呢？他就说，就好像这个火炬有火把。那火比喻什么呢？火就是求后有生，后有生如火把，常生诸苦。 这个其实也是引经的哦，我有找出来给大家啊，大家看补充讲义92页啊，92页。92页的中间，一四十啊，这边有四种十啊，我刚刚有念过给大家听了，初团十、细处十、一四十，还有四十啊，四个。那第三个一四十是什么呢？他说就好像村落当中有火啊，但是这个火呢是无烟无焰的，就是。你看不出来那个是火。那经文说这个有智慧的人啊，备苦向乐，就是有智慧的人他知道那边是有火的，只是他没有烟也没有火焰，所以呢你感受到那个热度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再往前去了，不然你堕到那个坑啊，必死无疑。但是呢诶，他没有后面、哦、他说做事思维长生思愿舍远而去、啊、观意识时亦复如是，如是观意识时断，意识时断的话就三爱断，三爱断的话就是不受后有了，三爱就是欲爱色爱无色爱嘛、啊、欲爱有爱无有爱啊，欲爱有爱无有爱、啊、也可以、嗯、那大比婆沙论这边呢他就有把凡夫也讲出来的，你看大比婆沙论这一段、哦、注解，一四十如火坑焰炭、啊、那婆沙论这一个呢他的故事呢就讲的比较两个都有、啊、他说这个有一个火坑啊，没有火焰的也没有烟、啊、但是炭呢是充满了，一个有智慧的人看到这个火炭、啊、他知道说如果掉下去就死定的了，他就不会他的私愿呢就是他起的念头呢就是希望赶快远离，赶快远离这个地方。第三行，但是这个愚痴的人、啊、就不是、哦、他看到那个坑里面呢红红好可爱的东西哦，他跳下去看看是什么，他跳下去就死了、啊、所以呢他后面就是、啊、谈道理，他说一个有智慧的人、啊、就好像修行得圣道的人、啊、他不会再有这个后有的失、啊、他不会想要再继续轮回、啊、后有失就 这个失就是失心所嘛，不会再有后有的这一种、啊、意识时继续轮回的意思，所以他就会生厌舍。但是对于凡夫来说呢，凡夫来说他是还是会希望有后有轮回、啊、那所以化现的地方他说失时已断，便知者便于三爱亦断便知、啊、以彼三爱是起因故，所以断了三爱，欲爱有爱无有爱，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意识时。业为因故生，爱为因故起，所以业跟烦恼、啊、这两个就是让我们造业不断轮回的啦，业还有爱，故于三爱已断便知，则所作一半，就是能够得解脱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含的譬喻啊，如果我们有一些论点的找到一些论点的注释，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啊。那大比婆沙论注解得很好、嗯、OK， 我们回到诚实论这个课本来看的话，我们再看回这一句、哦、刮胡三意思时应观如火炬，但是我们婆沙是火坑嘛、啊、它是火炬，那火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比喻求后有身，后有的身如火啊，所以就名为苦、啊、那我问大家，经文是到哪里呢？经文是到哪里？ 后有生啊，啊？有可能是到火炬这边而已，哎，有可能经文是到火炬这边而已，就是意思是应观如火炬。经文到这里，然后论主就说这个火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求后有生这样的意思，啊，我读是这样分的哈、啊。好，刮胡是经中说，我即是动处，也就是细论，有我的话呢，就是动了动摇，也就是细论。作起依于爱，谁有我处，则有动念细论。这个作起就是造作嘛，依于爱而有业的造作，谁有我处，所以就动念细论啊。作起依于爱，若作起法说明依爱，当知求即是施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求这个依爱而有造作业力嘛，这个就是求咯、啊、造作业力就会继续轮回啊，这个就是施，施心所啊。这个我即是动处呢，我也有给补充资料大家的，就是在91页跟92页，我们补充资料刚好是刚才那一部经啊，它刚好出现91页最下面倒数第三行，有没有杂含1168经补充讲义91页最后第三行，若言我者则是动摇，言是我所是则动摇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他也是引这一部经的。好 OK， 我们回到课本刮胡五啊，刮胡五又说，若小儿从出生能够学习慈心，那这一种从小孩子就练习修慈心啊，他能起这个恶业然后施恶业吗？否也，世尊，施意名求欲造恶业。所以经文是到世尊这边呢，就是停了。这个意义呢，说明就是求啊，这个施就是求的意思啊，想要造恶业。我有写在黑板哈、哦，这句话，怎么样？如果从小孩呀、啊、就开始学习慈心的话，他能起恶业、施恶业吗？不可以啊，因为别的版本呢，这个施的角注33啊。他其实要把那个恶加上去是比较好懂的，恶业还有施恶业。因为我后来去找诚实论哦，他其他三有另外的三品哦，都有类似的。小孩子从小出生就练习慈心，这个从其他三品也有，就是大家可以记一下，在第二品的第二页啊、哦。第二品的第二页，就我们课本的第二页、啊、就有了、啊、就是它是一种起恶法的一种、啊、说明。再来呢，就是119品，就是课本是273页、啊、课本是273页，那它的翻译是起恶业施恶业。再来是183品，那课本是444，就是下册了哈，下册，它的翻译是起恶心施恶事。所以按照其他的品来看的话，这里把它翻译为能起恶业施恶业，应该是比较好懂一点啊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求就是施。所讲的求就是施、啊、再来第六，我们快速看一下哈。第六，施业者若施施矣，施中施就是意业，施矣就是身口业，所以呢施就是求，施矣就是求矣。 是以就求，我有写在黑板哈，这个比较有名，这个是中阿含的经文，就是师就是意业，师以就是身口业，有没有？所以那个师呢，就是指意业，有了师才有师以啊。好，第七，那《合力经》中说，迦言子。断冷水，受暖水，死时求冷水，竟不得而死，生亦昨天。亦昨天呢，是一个天的名字。亦昨天呐、啊，是一个天的名称。他意思是说，这个泥岩子这个人呐、啊，他断了冷水，没有，他没有冷水用，他只有用热水。但是他死的时候呢，他想要冷水，得不到冷水，所以他就死了。所以他因为意念那个冷水呢，他就生在那个他执着的那个方向去，这样。还有这样的天哦所以你看到他后面他说：“逝者以湿冷故生，你知道，湿那个冷水呀、啊，所以他就生在那个相应的天界。”故知求即是思啊，那它这也是一部阿含经来的哦，所以大家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哈，在92页跟93页，我看呢、啊，直接看93页好了，直接看93页，这个是中阿含133经啊，93页第一段划线的地方，你看经文是泥见来引。汤断冷水有没有？彼无汤时，便欲喝冷水，不得冷水，便命终，就死了。所以他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他就有天名意浊，就他就生在什么？意浊时者，必生彼处，就意浊天，就是这样。他就生在那个天界。所以啊，死的时候啊，不要想好吃的东西啊。平时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要死的时候不要去想。你看哦，他想冷水而已哦，他就生在那个相应的天，好可怕。下面那几个翻译也是，你看一下就知道，原来他有一种天哈、哦，就是他最后一念呢想要什么，他就相应就生在那个天啊、哦，太可怕了。所以。往要临终的时候，还是要念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要念佛、念法、念身啊。所以学佛还是很好的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啊。好，我们闭上眼睛啊，我们来快速的把这个慈心四句啊念一次，然后我们就诵念此经啊。好，大家闭上眼睛。Aham Averohomi Abhyabhajohomi Anigohomi Sukhi Atanang Pariharami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。我们一起诵念此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静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。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， 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。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回向啊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愿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